上面的时间交给罗恩牧师啊，谢谢牧师，我们专心听你的信息。
好，感谢主。我这样讲，大家声音听得见吗？
非常之好。
好哈，那个影像有没有在中间？因为很抱歉哈，这个有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完全对着我这个苹果电脑的镜头讲，因为我有时候要看右边。我把我的另外一个电脑带来，然后把上面的一些资料呢投射在一个比较大的荧幕上，所以有的时候我如果没有对着镜头，是因为我在看别的这个资料，好不好？希望弟兄姐妹包涵。好，
谢谢，很好，可以做这
个。好，那么也非常感谢神啊，再一次让我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我今天下午第一堂的这个信息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啊，根据腓立比书第三章开始的这一段话，然后第二堂的信息也是根据腓立比书，就是讲到喜乐而无忧的这个人生。好，刚刚听潘弟兄的这一个叙述，我才晓得，那么原来王雅谷牧师也做过这个教会的牧师，哈，还是第一任牧师，这个也让我心里面觉得是有时候在神国有很多的巧合，哈，因为王雅谷牧师当年在台北怀宁街浸信会当牧师的时候呢，刚好我的爸爸妈妈也在那里聚会，他们现在都被主接去了，但是他们后来一直在那边聚会，所以等于黄雅谷牧师也做过我自己父母亲的牧师。我想大概是疫情之前吧，那么我有机会去探访这个王传义啊，那时候他已经在洛杉矶国语浸信会担任国语部的这个牧师啊。那么在若歌的时候，王传义弟兄是我非常亲近的同工，我那时候在若歌还没有担任主任牧师之前，我负责若歌的崇拜部，是崇拜部的长老。那王传义弟兄呢，那个时候就是做崇拜部的执事，也做过我们这个成人主日学的这个执事，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弟兄啊。那么所以看有这样子的儿子，就晓得这个家庭里面教出一些相当好的这一些这个近前的这个后裔。所以后来等到传义到了洛杉矶去当牧师之后，有一次我在回来的路上特别就把飞机安排了一下，可以在洛杉矶停一个晚上啊，那传义到机场来接我，我有机会去他家，那时候王雅谷老牧师跟王传义住在一起啊，我还有机会去看看王牧师啊，那么跟他讲到说，我想王牧师那个时候已经年纪比较大，而且病得比较蛮厉害，他不一定知道我是谁啊，但是我觉得感谢主有机会去看看他，也有机会代表我们家对他这个尽了一点点这种心意啊，所以我们服事主的人在各处都会碰到一些属灵的同伴和同工啊。今天我所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啊。为什么会用截然不同的人生呢？跟我今天请大家读的，我们一起这个经文，我发现我们如果是一起读的话哈，这个声音不会十分的清楚啊。所以呢，我不晓得能不能请哪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哈，如果你打开你麦克，能够帮我们读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二节，好不好？应该也打在我们的投影图片上。我不读，哪一位 volunteer 就读，好不好？
Jesse 帮我们读可以吗？
可以。好 ，Jesse， 那就请您带领敬拜的姐妹，我们您来读。
好，腓立比书三章四到十二节。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为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 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不是我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好，谢谢杰西姐妹。好，那么我所以选截然不同的人生作为这一段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因为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那就是第七节，这个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这段圣经可以算是保罗他自己的一个自传式的一个描写。好，那么然后从第三节的时候，保罗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提到许多的人，他们认为在肉体上有可夸的地方，然后保罗就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若是要靠肉体，若是要夸耀一些那些人他们所夸耀的事情，其实我更有一些可以夸耀的东西。然后第四节到第六节，保罗就隶属他可以值得夸耀的这一个地方，好，一样一样的数起来，那么其实保罗真的就是一个顶尖的人物，在这些可夸的事情上，他没有一样比不上别人。可是第七节就是一个转捩点，就是指示。好，在第七节之前，也许保罗的人生是一个风风光光的人生，好，从各方面来看都是出类拔萃，都是高人一等。那么可以保罗也这样子一辈子风风光光的过下去。好，那么有一些教会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保罗的时候虽然年轻，已经是犹太人公会，就是公会的审议，已经是犹太人审议总，就是公会的这一个议员，好，他有相当高的这个声望和地位，他也可以就这样风风光光的过一生。可是第七节说只是阿拉，好，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希腊字阿法兰达兰达阿法，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就因着只是这一个字，我把今天这个讲到的题目定为截然不同的人生。只是之前是一种人生，只是之后是另外一种人生。所以在我讲之前，我想请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个只是？在这个只是之前，我们过一种生活，可是当我们认识耶稣，信了耶稣之后，我们的人生就应该是只是之后的这一个人生。如果我们只把整个这一段经文来看一个它最大的一个类比的话，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在这个只是之前最常出现的一个字大概就是我，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那么在这个指示之后呢，我这个字也出现，可是在这个指示之后呢，另外一个字常常出现，是什么字呢？就是基督。所以指示之后，这个第七节讲到因基督，第八节讲到认识基督，第九节，第八节的后半节讲到得着基督，第九节提到信基督，第十节提到认识基督。所以只是之前的人生都是我，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只是之后的人生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好，所以这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人生，从自我为中心变成以基督为中心。好，那么这一段呢，等于是保罗的一个自我的一个告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经文。 头一个方面看到的就是保罗对于他人生价值的一个重估，好，所以关键字呢就是第七节的这个指示。第二方面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保罗对于他人生价值的一个更新，好，那在这里有一个关键字呢，就是当作，好，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等一下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人生价值的这个更新呢，在这里从希腊文的这个动词的这个用法上呢，这两个当作是以不一样的时态，其实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那么第三方面，我们就要看到保罗的这个人生的目标。保罗的人生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第十节他所说的。第十节他在这边说呢，他说这个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使我认识基督。那么其实更直接的翻译，好，你看英文的圣经就是 I want to know Jesus， 我要认识基督。好，所以保罗人生有一个最后的最终极的最重要的这个目标，就是他要认识基督。好，所以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人生价值的重估，第七节的指示，人生价值的更新，第八节的这个当作，然后呢，人生的这个目标，我要认识基督。我们就从这三方面一起来看。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来开始。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退休会，是两个教会一起共同的来参与。我们也感谢你在礼拜六，在这样的一个很适合出去郊游，很适合出去有各式各样活动的一个机会的里面，弟兄姐妹们愿意在这里一起聚集来分享主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你自己的爱吸引我们。我们的祷告就是愿意在以下的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使讲的人，使听的人同感一灵，同蒙造就，同得到你自己的恩典和祝福。谢谢您，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自己恩惠的手中，深信照你的应许，你是乐意赐福，你也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那么我想从几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啊，在这一段的信息之前，我等于写了一个这个 preamble 啊，这个 preamble 我就念一下好吗？啊，就是人生是由人生观来决定，人生观由价值观来决定，什么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决定了我们一生的追求及方向啊。人生观清楚了，纵使面对艰难的抉择，也不会迟疑，也知道如何做合适的选择。所以保罗在这一个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当他在亚基帕王跟菲斯都大人面前受审问的时候，他可以很有把握的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好，那么所以我们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我们来看一下保罗的这个心路历程，他为什么那么能够有把握的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这个意象。好，我们首先就看到保罗在这里有一个人生价值的一个重估，第三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关键字就是第七节的这个指示，这个希腊文的这个阿拉这个字。那么在我讲这些信息的时候，偶尔我会稍微用一点点这个原文的这一些文法，那么我并不是专家，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呢，把它引用出来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经文会有一点点帮助，所以希望弟兄姐妹们呢能够包含。我也鼓励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愿意有机会 去自学一点点原文也会有帮助哈。更新传道会，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么也开过一些这种原文的一些课，教的这个老师就是陈俊南弟兄啊，也是我在若歌教会一位非常好的这个同工。这个弟兄呢，希腊文跟希伯来文都是自学，但是我必须承认哈，他这个自学的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呢，比我这个科班出身的呢都还要学得精，还要学得好，我对他是百分之百的佩服，而且他这个学习的这个认真，那么让我很受激励，很受感动啊！我知道在若歌教会，大概可能已经有三四十个人跟他学过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啊。那对我常在教会讲道的人，也是一个提醒跟挑战啊。那么，所以呢，我58岁开始学希腊文，59岁开始学希伯来文，也通通都学下来了。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呢，如果你有这个心呢，不要觉得学不来，好不好？那么讲这个指示呢，关键字就是第七节。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到第六节呢，是保罗以前的夸口。在这个保罗的以前的夸口当中呢，总共有几样事情是他的夸口呢？总共有七样事情是他的夸口。在他值得夸口的这个七样的这个事情里面呢，前面三项呢是他这一个有四项，前面的四项呢是他遗传上的一些优势，后面的三项呢是他怎么样呢？是他后天的这个成就。好，我们很快的可以看一下他这个遗传上的这个优势什么，只是很快看一下。好，他说我第八天受割礼。好，如果要照希腊文直接翻译的话呢，就是说就割礼来说，我是个第八天者。这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他生下来就是个犹太人，他不是一个半路出家后来归信犹太教的人，所以在成年之后才受割礼。就割礼来说，我是个第八天者。第八天受割礼，就是在旧约摩西律法的这一个规定。那么这个割礼是神与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这个应该就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的这一个事情。好，那么然后从那个之后开始，凡是血统上纯正的这个以色列人啊，甚至是住在以色列家里的人，生下来的男孩子就是第八天受割礼。所以当保罗说就割礼来说，我是一个第八天者啊，这是一个他值得骄傲的一个记录。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当他谈到以色列族的时候，以色列就是雅各后来这个神所给他取的这个名字，表示也是怎么样呢？表示这个是跟神立约的这个民族，他是便雅悯支派的人。那便雅悯当然就是这个约瑟，便雅悯当然就是这个雅各的这个最小的一个儿子，是跟拉结所生的这个儿子。所以从小我们可以说呢，这个雅各跟便雅悯特别得到雅各的宠爱，特别后来约瑟被卖到埃及之后，那这个便雅悯呢，我们用一句比较俗气话的讲，就变成像是雅各的这个命一样。好，那么这个便雅悯支派呢，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有相当大的势力。为什么呢？这个可以追溯到约书亚记的最后跟士师记的前面，因为当时耶路撒冷呢就叫做耶布斯，而这个耶布斯人呢，这个占据的耶路撒冷这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在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交界的这一个地方。好，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虽然经过被掳，经过归回，整个在耶路撒冷呢，便雅悯支派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势力。好，就是被掳归回之后呢，那么他们很多便雅悯支派的人呢，也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以为这就是当年神给他们的祖宗便雅悯支派的这个地方。好，所以提这些呢，全部都是怎么样呢？全部都是保罗他值得骄傲的一些先天的一个优势。好，那么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原来的意思就是希伯来爸爸妈妈的希伯来孩子。好，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因为当时有一些这个犹太人或者说希伯来人，他们虽然在血统上是希伯来人，可是他们在文化上呢，已经完完全全受到希腊文化的这个影响。可是保罗在这里说，我是希伯来爸爸妈妈所生的希伯来的孩子，他有一个暗示，不单他暗示他血统上的纯正，而且呢，也在这边很清楚地表达出他在文化上的纯正，显然他是按照这个希伯来的文化来抚养长大的人。所以后来保罗也特别提到说，他在加玛列的这个门下受教，是当时在希伯来人当中最有名的一个文士，最有名的一个拉比。那保罗是这个名师所出的一个高徒，所以前面的这几点呢，等于是保罗先天上的这个优势。那么后面第三项呢，是保罗在后天上的成就。讲到他后天上的成就，他怎么说呢？他说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我们看了四福音，我们对于法利赛一定都有负面的印象，因为耶稣常常指责法利赛人说，你这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那么而且在四福音书里面呢，常常看到对于耶稣的教训，对于耶稣所做的事工实行挑战的，也都是文士和法利赛人。但是可能我们要记得，这个耶稣也提到过说，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所教导的你们要听，只是他们能说而不能行。并不是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原来在当时的有一批人觉得，在当时的这一些犹太人，他们对于律法的这个遵守呢，已经怎样呢？已经没有好好的守律法，所以法利赛这个教派就兴起。那他们呢，要最严格的遵守这个律法，他们要跟一般的犹太人的老百姓分出来。那么如何最严格的这个遵守律法呢？那么他们不单单只是守摩西律法里面所规定的东西，他们甚至加了许许多多的遗传，在律法外面呢，加了很多的一些规条和限制。他们的理由很简单，他说如果律法是一个中心的话，我在律法外面再围一个更大的这个圈子，这个更大的圈子呢，是我们遵守的这个对象。如果我们能够守住更大的圈子的这个更严格的这个规定呢，那就保证我们不会碰到律法里面核心的那一个规定。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称为法利赛人，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那么他们也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相信，就是说他们期待神的国临到。那神的国如何要临到呢？就是当我们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认真守律法，回归律法的时候，神的国就临到。好，那么所以法利赛人在这一方面是认真的人，是有热心的人。那么有这个背景，也许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当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被法利赛人认为这是多么的大逆不道的这个事情，对不对？因为耶稣明显的破坏了他们所以为的这一个律法。那么你既然是说天国近了要悔改，你做的这个事情呢，明明的是让天国不能来临，这是法利赛人一个错误的一个神学，对于律法的一个理解。那今天我当然不能说这些，但是我讲这个背景，你就可以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法利赛人热心守律法被分别出来，而且呢，也是怎么样呢？也是被世人敬重的一批人，对不对？好，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说，这个尼哥底母去见耶稣，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尼哥底母呢，本身也是一个犹太人的官，也是一个认真守律法的人，也是一个法利赛人。 好，所以我们虽然耶稣责备许多的法利赛人呢是这个假冒伪善，能说不能行，但是法利赛的整个这个教派啊，在当时的耶路撒冷是被尊重的啊，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头衔跟身份的认同。有人说法利赛人的人数并不是很多，在最多的时候不会超过7000人啊，那么不是很多人都能够守得紧那一个律法的规矩，都能够这样得到人的尊重啊。就律法说呢，我是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怎么样，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热心这个字也是在圣经里面一个非常正面的字，最初出现这个字的时候呢，是讲到腓尼哈啊，当时以色列人这个跟米甸的这个女子行淫，然后腓尼哈就大发热心啊，把一个带着米甸女子的这个以色列人就杀了。好，那后来神就称赞腓尼哈的这个热心，这是热心这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这个头一次的出现。那么这个热心这个字呢，后来翻译成希腊文的这个74日本译本，把那个热心的这个希伯来字呢就翻译成这个希腊字的这个热心，也就是在这里所说的。好，所以当保罗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在这里保罗甚至把他自己逼迫教会的热心呢自比于当年腓尼哈去杀这个犯奸淫的这个以色列的人的这个热心。因为保罗在这里觉得说在他信主之前他是替天行道啊，然后他甚至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啊。所以在这里呢有前四项先天的优势，有后三项的他后天的这个努力跟成就啊。那保罗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要靠肉体来夸口的话，我没有一样是不及人的啊。我不晓得我们如果用现在的话要怎么样的来形容保罗呢，可不可以形容他说他是红二代，他是富二代，他是官二代啊，他有先天的优势，他也有后天的这一个成就。那这就是保罗他以前的这一个夸口。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说，其实这个以前的夸口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越走越窄的道路。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如果我们只是守着这个律法的字迹，其实我们一生是活在一个不自由的这一个里面，对不对？一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这个里面，我们一生呢都活在一个怎么样呢，一生好像都活在一个守细节的这个里面，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的人生，这个也绝对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一个人生。好，我希望很清楚的让弟兄姐妹能够理解这一点啊，基督教的信仰绝对不是靠行为称义，因为在以弗所书上面讲的非常清楚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得救虽然不是出于行为，但得救之后有一个结果，或者得救之后有一个目的，这就是后面所说的，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你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你们行的。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善行，纯粹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纯粹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死而赎罪。可是我们得救之后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是神的这个工作啊，有的英文圣经翻成 masterpiece， 是一个神的一个伟大的作品。那我们得救之后，在圣灵的内住，在神的恩典底下，我们可以慢慢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我们就可以行善，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盼望弟兄姐妹在这一点真的是要能够弄得清楚 好，有一些基督徒的形式实在是太糟糕，羞辱主的名，成为人的这个绊脚石。虽然我们得救不是因着善行，但是我们得救的结果，甚至我可以讲说，我们得救的见证之一就是我们的善行。要不然主耶稣基督也不会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讲那么重的话，说凡是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才会说，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凭着果子就可以认出。我这几天在这里讲的信息，有一些可能是话比较重一些，但是我们信主有年日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初信主的弟兄姐妹，绝对不要把基督教变成一个廉价的一个恩典。好，这个潘霍华写了这本书叫做 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我们中文有一个早期的翻译本叫做追随基督，他就特别在第一章就说廉价的恩典是教会的死敌，因为廉价的恩典只讲救恩，却不谈要为主付上代价。那么这是今天等一下我会再提的。那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不是说因为信主之后就是好像要靠着自己活出圣经上的标准，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活出神所给我们的标准，我们信主之后面对圣经上许许多多的要求，我们就回到登山宝训八福的第一福，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向主承认说我们做不到，但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来向神求恩典，使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呢，可以达到神的这个要求。好，这时候我在这边稍微出来一点讲的话，好，我希望对弟兄姐妹能够有一点的这一个提醒和帮助。所以我们看到，首先这是保罗对于价值的这一重估，就是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好，所以我一开始已经问说，我们人生当中应该有一个指示。好，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上有一个 AD， 有一个 BC， 对不对？BC 就是 before Christ， AD 呢就是经过那一位圣者，这是拉丁字 AD 的这个意思。我也想要请问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个 BC？有没有一个 AD？ 有没有一个指示？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无益的？有没有这样想过？为什么保罗不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当作无益的？这样讲，不是好像更顺一点吗？原来我以为与我有益的，可是现在呢，因为认识基督的缘故，这些呢，哎呀，我觉得没益，这些东西呢，我觉得没有价值了，对不对？那我就说无益就好啊。可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他不是说无益，他说我现在因基督呢，当作有损的。你有没有想到过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讲？好，这句话其实非常的绝对，而且怎么样呢？而且也相当的这个 radical， 相当的激进。那还有一样事情是我们看文法可以看得出来的，就是只是我先前与我有益的，以为与我有益的，有益这个字呢是多数的， OK， 所以有益这个字呢是多数的。我现在因基督呢，就当作呢这个有损的。这个有损这个字呢，因为在希腊文的这个形容词里面呢，有复数的，也有 也有这个也有单数的。所以有义这一个字呢，原文呢是多数的。可是现在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呢，这个有损呢是单数的。Alright, 所以在这个地方哈，就是好像有一个细节，就是什么呢？原来保罗可以数说这有许多的事情是有益的，有四样先天的优势是有益的，有三样他后天的修养好跟学习呢，这些呢通通都是有益的，一样一样算都是有益的，越算呢越得益。可是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因为基督的缘故呢，那么都当作有损的，他不用一样一样的算他是有损的，他夯不啷当都当作有损的。好，所以这个 Lightfoot 这一位英国的一位圣经学者呢，他说 under one category 是有损的，好像在所有他先前以为有益的这一样一样的事情上，他现在画一个大叉，加上一个标签，说是怎么样呢？是有损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有许多有益的东西，我们以为有益的东西，如果我们紧抓着不放的话，迟早到后来呢，有可能变成怎么样呢？有可能变成有损的，那个变成我们的捆绑，那个呢会变成我们的束缚啊。在人生里面，我们有许多的追求，这些追求表面上看呢，好像是怎么样呢？好像是有益的，可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许会发现说，这些追求其实到后来在永恒里呢，不见得有不见得有真正永恒的价值。等到我们更认识神之后，我们甚至会发现说，这些追求的东西到后来我们以为是中性的，其实不见得是中性的，因为这些东西反而害我们更认真的来认识耶稣。这些追求有可能成为我们完全认识神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捆绑跟束缚。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不是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无益的，他反而会说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当作有损的。为什么当作有损的呢？好，那么也许就是后面保罗所说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有任何的事情如果影响我们更认识基督，如果拦阻我们更认识基督，那就成为怎么样呢？那就成为有损的，不单单是无益而已。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信息。我不晓得我们愿不愿意在这里扪心自问，有没有一些我们在世界上面的追求，有的时候不单单是无益的，因为在永恒里面算一算，其实算不得什么，甚至到后来影响了我们灵命的成长，影响了我们在属灵里面的追求，影响了我们的服事。那这些事情呢，不单单是无益的，而且变成什么样呢？变成有损的。我知道有的时候我讲这些例子，我讲这些话，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听起来觉得很艰难，但是我真的盼望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世界上到底什么事情才是最宝贵的啊！前段时间我在教会里面讲这个诗篇第73篇，那一句话再一次深深感动我的心。他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爱慕的。好，我们常常要扪心自问说，现在我们在世上生活，我们的追求有没有那些表面上看都不是坏事，不是道德上的坏事啊。在明天主日崇拜我会再一次的解释，今天我们基督徒的选择常常不是在好跟坏中间做选择， 是在好跟最好当中做选择。有许多的追求，不管追求学问也好，追求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成功也好，这些通通都不是坏的事情，都不是道德上的坏事也好。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这一些的追求影响了我们在属灵上的追求，影响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会不会在这个时候保罗的话要提醒我们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好，我知道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讲这个例子的时候，可能有些弟兄姐妹呢会觉得有点过分，但是我还是要提。好，这个如果有人你看过盖恩夫人他写的这个自传式的一个为自己辩护，好，我们中文圣中文有翻译本叫做新疆的末药。好，那盖恩夫人是法国的一位姐妹，好，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好，那可是这个盖恩夫人呢也是非常近前的一个姐妹，她近前要更多的来亲近神，更多的认识基督。可是当她这样亲近神，更多认识基督的时候，她知道她里面有一个骄傲，成为她更多认识基督的拦阻，那就是因为她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这个美貌就成为她身里面的骄傲，就成为她的骄傲，就成为他觉得他更认识基督与基督更亲近的一个拦阻。所以甚至到一个地步之后，他说，主啊，如果我的美貌拦阻我更多的认识你，宁可我就让你拿去我的美貌。那么后来在法国有天花的流行，那他就得了这个天花。从一方面来说他失去了他的美貌，可是从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这反而成为他更亲近基督的一个关键。我知道我讲这个例子有些人听不下去，我讲这个例子心里面非常的迟疑，我讲这个例子只是想要做一个 illustration， 说认识耶稣认识基督对我们来讲呢是宝贵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好，那么我也不觉得我们所有长得漂亮的姐妹都要做这个跟盖恩夫人一样的祷告，最起码我不让我的师母做这个祷告，我还是喜欢她现在的这个样子。我举这一个可能有一点点极端的例子，其实只是帮助我们思想。所有的例子都不是绝对的，也不是所有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该学习，但是这个例子呢可能让我们呢有一点点的这一个思想。而且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呢因基督呢都当作有损的。这句话其实也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之后，到底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被主翻转到什么地步。好，这个 Luther 应该是 Luther， 他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当我们一个人悔改归正之后，有三方面的悔改归正。他说 conversion of the heart, conversion of the mind,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book, 或者 conversion of the purse。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心的悔改，我们每一个人信主都是心受了感动，说我要相信耶稣，我要把这一生奉献给神，我们心受了感动。 conversion of the mind， 我们的思想要更新过来，以后我们的想法不再是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观，以后我们想事情我们的观点不再是一般人的观点，是合乎圣经的观点。 conversion of the mind。 可是最后呢 Luther 怎么说呢？ conversion of the pocketbook。什么叫 conversion to pocketbook 呢？就是我们的账本，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可是我们的心跟思想改变的一个试金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 pocketbook， 就是我们的钱包，就是我们的口袋，就是我们的账本，就是我们对于金钱的一个态度。路德讲这句话真是一生 一针见血啊。我今天在这里没有机会多讲基督徒的金钱观或者基督徒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三节开始啊，因我们不能带什么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了。我今天不能讲这一方面的这个题目啊，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生活在北美，特别是生活在富裕的环境底下的这一个人，其实我们的心态的这个改变，价值观的改变，就看在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态度。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说，主啊， conversion of my heart, conversion of my mind, conversion of my pocketbook, 或者 conversion of my purse,这常常是我们改变的进步的一个试金石。如果有一天真的我们对于钱财的看法都改变了，我们在钱财上认识我们是一个管家的职分，我们就会是一个最自由的人。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样告诉我们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原文应该是说不要依靠钱财的无定。今世富足，今天我们许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恐怕都是今世富足。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人，我们更要听主耶稣基督的教训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乃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好，那么在金钱上我们要做好的管家。我昨天特别讲过这个管家职分，我盼望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听进去。其实我们不拥有任何的东西，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有使用权。那么我们的真正的 conversion 要 conversion 的完全，就看我们在金钱上，我们不是讲什么特别大的道理，就是看我们在金钱上，我们是不是愿意为着神家的需要，我们能够慷慨，为着有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能够慷慨，我们能够帮助。好，在疫情当中，我不知道贵教会怎么样，我们教会里有一些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苦啊，对不对？车子的贷款付不出来，车子要被收走了。好，那么我知道有一个人，他唯一能够申请到的政府的救助，就是200块钱不到的这个 food stamp, 那个日子怎么过呢？在这样的情形底下，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就需要在金钱上做慷慨的人，能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当然我懂得救急不救穷的道理，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真的需要，我是让他继续的欠卡债呢，还是帮他一下，让他不要再堆积他的卡债，对不对？好，那么说我提这一些，那么或者教会有一些需要，宣道的事工有需要的话，那么我们真正的 conversion, 我们的指示的一个试金石，是我们对于金钱的态度。我遗憾的说，有许多的基督徒在金钱的事情上斤斤计较啊，甚至我自己知道也有一些同工在一些金钱的事情上能够斤斤计较。好，那么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特别提到说，做这个监督的人呢，要不贪财。怎么可以不贪财呢？怎么可以富裕的人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呢？因为他看出他不过是管家，那个钱不过是神托他管理。他如果慷慨的话，他是慷上帝之慨，不是慷自己之慨。因为钱本来就是神托他管理的。我不知道这样讲弟兄姐妹听得进吗？好，好多年之前我在温州，那么那个时候讲这个登山宝训吧，我特别提到说，这个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好，那么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那时候就问在底下跟我一起分享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都是大人。我就问他说，为什么耶稣在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神跟马门呢摆在一个对等的一个地位，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时候底下坐着一个小孩子，才上小学一年级，他就举手跟我说爷爷，我那个时候很年轻，但是他就叫我爷爷，他说爷爷，因为马门会是一个假神。哎呀，一个小学一年级的女孩子在一个信主家庭长大，她就立刻说马门会成为我们的假神。今天当我们谈这个截然不同的人生观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请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心里可有假神？偶像从来不是外面的，偶像都是心中的 idols in the heart。 以西结书十四章有一些在被掳之地以色列人的长老要去求问先知以西结，然后神就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这些人已经把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呢？我必须很严肃也是很沉重的讲，今天基督徒最大的问题不是拜外面的偶像，我们大概不会去庙里拜拜，只有最糊涂的人或者根本不认识主的人才会做这个事。但是我们心中可有假神，代替了神在我们心中该有的地位。这个假神有可能是我们工作，有可能是我们的地位，有可能是我们的儿女，甚至有可能是我们儿女的学校，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 SA, 我们儿女 SAT 的成绩，或者是 ACT 的成绩，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儿女是不是进 academic team, 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假神，甚至有可能是成为我们的儿女是不是游泳能够进校队，网球能够进校队，然后申请学校的时候能够有好的东西可以填。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些都不是不好，这些都可能是与我有益的，但是影响我们属灵的追求就不单单是无益，而且是有损的。弟兄姐妹，我知道我在这里讲的是一些沉痛的沉重的一些话，我敢讲这一些，我愿意讲这一些，因为这些也曾经是我跟师母的挣扎，我们经过一段挣扎，我们最后觉得这些其实通通都可以放下，这些跟真正的认识神服侍神来相比都算不得什么。什么是有益的，什么是有损的，也许我再讲一个简单的比喻，也许就可以把这一段呢先做一个结束。这是我们从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老所听到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见证，我心里面感触很深。这个长老呢，他以前在学校里面教书，那么因为在学校里面教书呢，那么所以呢他就有一辆大的旅行车，我们早来美国呢就晓得以前这个有这个什么有这个特别是 GM, 有那个三排的那个八缸的这个旅行车，对不对？那么他说那个旅行车非常有用，每一次要带学生去聚会呢，这个车上呢除了驾驶之外呢可以再坐几个人呢，后排三个人，中排三个人，前排两个人，所以除了驾驶之外呢还可以怎么样呢，还可以带八个人，所以有这个旅行车呢这个载人去聚会或者参加退休会呢非常好用。也因为这个旅行车是个破破烂烂的旅行车，我们想你如果去学生工作，你有一个大车子是什么事情最好用啊？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有一些学生啊，不管是马里兰的华人浸信会或者哥伦比亚华人教华人浸信会，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学生多不多啊。那么呢学生常常搬家，所以这个旅行车呢搬家最好用。我们这个长老特别说这个旅行车真的是个破车，你如果坐在驾驶座你开车的话呢，往前看看到前面的路，低头看呢你看到怎么样呢，看到这个车子底下烂一个洞，看到地下的你的脚下的这个路，而且这个旅行车的某一个座位呢下雨的时候呢就会漏雨下来，所以如果你坐在那个座位上呢 他就会说拜托要下雨了，你可能打个伞坐在那里啊，真的不是开玩笑的话。可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破车，这是一个烂车，所以借给人搬家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东撞一点西撞一点一点点都不心疼，反正就是个 wreck 啊。而且这个车子呢开起来声音很大啊，你开去搬家别人看的是躲你，你不需要躲人家啊。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车子，那么也非常的好用。可是后来这个车子呢终于要淘汰了，他就买了一辆同样型号的这个旅行车，同样是八缸的旅行车，同样是可以除了驾驶之外可以坐八个人的这个旅行车，一个崭新的旅行车，然后上面呢有一个怎么样呢，有一个行李架。 OK， 所以呢他买了这个车子之后呢，他就兴高采烈的呢把这个车子呢就开回来啊，然后这个车子开到他们的门口啊，一打开车门呢就听见家里面的电话铃响，他心里面忽然有个感觉说该不会是要借车子搬家吧啊，然后就去接了电话。接了电话之后呢，那头是一个姐妹非常 cheerful 跟他说，某某人我们现在要搬家了，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搬家了啊，来借你的车子搬家行不行？那么我们这位刚刚开了新车回来的弟兄就是迟疑了一两秒钟，就说好啊，过来拿钥匙。等到这个姐妹跟这个弟兄来到他们家，一看不是旧车而是一个崭新的车子的时候，他们吓了一跳，他说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能够开你的新车去搬家呢？可是我们这个买了新车的弟兄就说，不过就是个车嘛，旧车能搬家，为什么新车不能搬家呢？于是这个姐妹呢就拿着这个钥匙跟她的先生呢就一起去搬家去了。那么隔了好多年之后，这个姐妹有一次做见证，她说当我们开这个车去搬家的时候，发现车子上的 odometer 就是里程表呢还是个位数，我们心里面感慨非常的深，我们也学到了一个功课。这是我就从买新车的人跟借新车搬家的人两个人所听的见证所拼凑起来的一个故事。弟兄姐妹，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请问新车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回答。新车当然是有益的，对不对？因为比旧车省油，不需要像旧车常常要修，不是这么样乱七八糟，可能开起来不太体面。但是新车有可能变成有损的，就是当我们有了新车之后，失去了我们原来的那一份慷慨。当我们有了新车之后，我们忘记了世界上所有的东西，我们没有所有权，我们只是使用权。如果我们有了一个新车，使得我们忘记了一些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新车到底是有益的还是有损的呢？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有了一些东西之后，以至于忘记了，以至于没有办法守一些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些外在的东西本来其实也没有好或者坏，来讲我用这样的话来讲都是中性的，所有物质的东西其实都是中性的，有益或者有损是看我们里面价值的衡量，是看我们里面价值的衡量。如果有了一个新车，如果有了一个新的房子，好，有一些弟兄姐妹以前住旧房子的时候，反正是旧房子，或者以前租着房子住的时候，反正是学生宿舍破破烂烂，可以请人来聚餐啊，那么可以请人来聚会，开放家庭没有问题。有了一个大房子之后，好，那么然后呢，这房子弄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漂亮，一个浅颜色的地毯，不敢再请弟兄姐妹们来了，怕把地毯弄脏了。弟兄姐妹，也许我很不客气地问一句话，这个新房子是有益还是有损呢？那么我提这些，我不希望你因此就觉得说我是在这边责备人，我只是提醒说，如果这些 世界上的东西通通都不能存到永恒。那么什么东西有永恒的价值呢？是弟兄姐妹把我们家弄脏了一点，可是有人因此得到造就和帮助有价值吗？还是我们为着要保持家里干干净净不敢请人来？我心里面很受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住到伊斯邦树，我们这个房子已经住了很多年了。这个1982年的年初，哦，对不起，1983年的年初搬进去的。好，你看现在住了多少年？好，那么我最感动的就是说，许多人在我们家里面听了福音，相信耶稣。那么，可是以前当我们家小孩还小，每一次有人来我们家聚会。我们家最高纪录可以来一个30-40个大人在我们家聚会啊，20-30个小孩，那时候都是年轻家庭啊。那每一次聚完会之后，我的几个小孩通通都会来告状，有人会说爸爸下次不要让这个小孩来，我说为什么？因为他把果汁倒在地毯上了。还有人告诉我说爸爸不要再让这个小孩来，我说为什么？因为虽然你们把卧室的门关了，我也告诉这些小孩不要进这所爸爸妈妈的卧室，那个小孩还是开了门进去在你们的床上跳啊。那么小孩多了，我们也没有什么很多大人能够管小孩，有时候就难免发生这样的事。我有时候就必须被小孩说，孩子们啊，这个房子是谁的？他们说是爸爸妈妈的，我说不是，这个房子是耶稣的，暂时借给我们使用啊，暂时借给我们使用啊。我就这样子跟孩子讲，我这样讲绝对不是说因此我们去弟兄姐妹们的家就要不守规矩，就要不管好我们的孩子，就要把他们的家搞个乱七八糟才显得穿他们的属灵，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认清所有权跟使用权的分别的话，这一类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放轻松，这一类事情我们可以放轻松啊。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规矩，对不对啊？我也希望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规矩，用人家的家聚会有一些最基本的规矩啊。但是我也盼望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就不要把自己手上有的东西抓得那么紧，对不对啊？抓得太紧的话呢，有益的东西呢就可能变成什么呢？就可能变成有损了，好不好？我希望讲这些哈，不是讲得太重，但这个通通呢都是我听到过的，也都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一些领袖实行过的，也是我自己个人实行过的。是我讲的，一些人没有觉得不好意思，我讲的是我做得到的。好，好，那么第二呢，我们就看到人生价值的更新。好，在这里呢有两个字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好，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个当作这两个字呢是怎么样，只是我先前以为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呢当作有损的。我在这边用的这个圣经章节写的不对哈，不是4章7节，其实是3章7节跟3章8节两个地方都有当作这个动词，可是3章7节这一个当作呢用的是完成式，动词的完成式。希腊文动词的完成式是什么意思呢？表示说当作这个事情呢是一次发生过，在保罗信主之后就发生了，可是发生了之后呢它的效果到现在还存在，所以等于一次人生观有改变，这个人生观的改变呢效果到现在还在。这是3章7节当作做动词的完成式，可是3章8节的当作呢是做动词的现在式。这个现在式就是说，现在我还是一步一步经常的在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好，所以我们信主之后是一个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是一个指示，信主之后是与我们人生观跟价值观的分水岭，有了这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的分水岭，那么那个影响应该一直影响到现在。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有了这个人生观跟价值观的分水岭之后，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在我们价值观跟圣经的价值吻合的过程当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我们需要常常的当作弟兄姐妹。好，我希望这样讲呢就能够够清楚。好，那你会发现在这个当作的里面呢，就会看到有一些进步。这个进步就是从一部分事情的衡量呢，到对什么呢？对于全部事情的衡量。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那是一些事情。然后呢，不但如此呢，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这个万事是第八章的第一个部分，万事希腊字叫潘塔。好，那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好，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讲法。第八节说，我也把万事当作有损，是潘塔。那么第八节的后半节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呢，是怎么样呢？是他潘塔，在潘塔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就是万万事。好，如果我们真的要照字面翻的话，好，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一个怎么样呢？是一个量的增加，不单单是量的增加呢，而且是怎么样呢？而且是一个值的一个增加。好，第七节说有益的，然后第八节呢是说有损的，然后到第八节的最后面呢，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万事，看作粪土。粪土是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我相信翻译和合本的人呢，希望翻得文雅一点，就在粪后面加上一个土字。其实原文没有土，原文就是粪，看作粪。甚至原文不是说看作粪，原文是说看作不如粪。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在这里保罗讲的是一件严肃而且严重的这一些话。好，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很多世界上面的这一个追求，好，那么影响了我们对于基督的这个追求的话，甚至保罗在这里敢讲重话，因为他认识基督是他的怎么样呢？是他的这个至宝。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使我认识基督，然后呢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这个死。好，那么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可以看见呢，保罗在这里他的这个人生从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了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那么这个人生所以会这样呢，就是为要得着基督。好，为要得着基督。那么在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哈，这个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好，然后呢他说呢，这个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在这里在文法上是一个很强烈的这个好几重的这个所有过，是所有格，是为着要认识怎么样呢？是为着要某一个知识，什么知识呢？耶稣基督的知识是我的主的这一个知识啊，是很强烈的四重的 genitive， 四重的这个所有格，以认识耶稣为基督为至宝之后呢，其他的事情跟这个比起来不单单是无益，甚至呢他可以说是怎么样的，他甚至可以说呢是不如粪。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讲法。我盼望当我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我自己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在意是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真的是能够认识你的宝贵，让我真能够像诗篇73篇的作者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还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可以爱慕的。为什么呢？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经验， 我怕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我们要能够明白一样事，就是认识主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最宝贵的一件事情。能够服侍主是我们人生里面最宝贵的一些事情。我昨天讲了一点点我大学同学的这个故事，我现在真的觉得我这些大学同班同学通通都退休了，以前都是台湾各地的尖子学生啊。那么我读的那个大学台大电机系是很多人填这个高考志愿的时候第一志愿，可是现在这些人有过了世界上的成功之后，他们开始寻求人生真正的意义。有一些信主的他们找到了意义，有一些到现在还在摸索，还在彷徨。好，那么这是很真实的跟大家的一个分享。我们要得到基督，有一位古代有一位圣徒叫 AJ 叫做 Simpson， 他写了一首诗歌叫做他自己。他说，前我要得感觉，现要主言语；前我要得恩赐，现要赐恩主；前我要得医治，现在要的是主自己。那么我很喜欢的一首诗歌呢，在这个圣徒诗歌啊。那么虽然这首诗歌呢是有比较强烈的这以前的这个所谓聚会所或者小群他们的背景的味道，但是里面有一些诗歌的歌词意思非常深刻。有一首诗歌，有一首，其中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子讲哈，他的歌词是说，什么能够使得世界上的偶像失去他那美丽的模样？不是灰心、失望和劝勉，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我盼望，若是我们听完今天的信息，要做一个祷告的话，就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出耶稣基督的宝贵啊，他真的是无价之宝。因为他是无价之宝，所以任何拦住我们认识他的这些事情，我们通通都可以放下啊。那么我想这个时间的缘故呢，也许我很快的讲一个例子呢就结束这一堂哦，很抱歉，诸位给我很多时间，但是呢，我讲到后来还是有点点时间不够哈，我最后讲一个例子，也许做结束。那么剩下有一些呢，也许在下一堂课我再稍微提一下。在好多年之前，我去加州参加一个那个葡萄园团契的一个聚会啊，那时候 John Wimber 还在。好，我今天不想评论这个葡萄园团契，或者说他们的这个 Science and Wonders 后来是先知运动这些东西啊，我自己个人觉得对于灵恩的接触啊，到最后对教会是会有一些帮助，但是里面许许多多过分的东西我们必须要用圣经的真理来衡量啊，要不然的话呢也会产生很大的偏差，我只能讲是这个样子啊。参加那个聚会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弟兄呢，我们就住在一个弟兄家啊，可是那个弟兄呢已经参加过很多这样的聚会，他就不想再去了，那他就要帮我找一个 ride 啊，所以给我 ride 的弟兄是一个姓王的一个弟兄啊，我不要讲他的名字。那么然后我跟这个弟兄呢，就是每天早上他就一大早开车来带我去，那洛杉矶的 traffic 也相当不好，所以我们很早就出发，那么聚会完啊，然后呢这个又很晚回来啊，那么中饭跟晚饭都是在那个附近找这个餐馆解决啊，附近还有一个中国餐馆还蛮不错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整整有礼拜一到礼拜五每一天啊都是这样子的，他开车去开车回来，聚会的时候呢他也常常跟我坐在一起，中间有时候分享一些心得啊，吃饭的时候也在一起，所以我们到后来呢这个短短五天的时间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啊，很多话我们都可以聊都可以谈。后来有一次，大概就是最后一次他载我回来的时候，在车上他忽然就很感慨啊，他说栾长老，有一个事情困扰我，困扰了非常非常的久啊，我能不能跟你谈一谈？我说好啊，我说是什么事呢？他说，我一直觉得神对我有呼召，要我出来全时间， 不单单全时间服侍他，还要我出来呢做宣教师。可是我心里面一直意难平啊，就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坎儿，一直有一个疙瘩过不去，让我跨不出这一步。我说那个疙瘩是什么？他说这个疙瘩就是这样，他们家里面呢，大概上一代就是做生意的，所以他们家的这些兄弟姐妹也自然的就做生意。他说虽然我的爸爸妈妈信主，我的兄弟姐妹也信主，可是我觉得我的这一些 sibling 他们在信仰上都不认真，都是马马虎虎的基督徒，甚至呢只是复活节跟圣诞节的这个基督徒，平常都不去教会，可是他们做生意呢都做得红红火火，都发财都赚钱，只有我做生意呢做什么呢都不行，所以呢我心里面很不甘心。所以我现在跟神有一个祷告，你看神会不会听这个祷告。我说你怎么祷告？他说我跟神的祷告就是说，神啊，我感受到你要呼召我出来做宣教士，全职服侍你，可是呢我看我的这些其他的兄弟姐妹做生意都做得这么好，我心里不平，求你帮助我让我发一次。这是他自己的话，他说求你帮助我让我发一次，只要发一次就好，发完之后我就把我生意收掉，心甘情愿来全时间服侍，来做宣教师，你要我到哪去我就去哪。他说阮长老，你听听看这个祷告神会不会听。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如何来回答他这样子的一个问话。我就说，神既然对你有呼召，你这样跟神祷告，你就跟神祷告好了，神会不会听那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吗？我也不知道，我只能这样子的回答他。好，那么但是呢我一点点都不敢对他有任何的这个轻视，因为我知道他是很诚心的祷告，因为我知道这真的是他心里面的坎儿。好，这个故事没有完，隔了好多年之后，有人介绍一对宣教士的夫妇到我们教会里来分享。我一开始看他们的相片就觉得有点面熟，再仔细一读，那么这一对夫妇不正是当初那个想要发一次的那个弟兄吗？那么然后他在我们中间的见证非常的感动人。他在泰国做宣教士，不是向华人传福音，是向泰国本地人传福音。他们那个时候都有点年纪了，孩子有的都念大学了，他们从头开始学泰语，学得非常的辛苦。后来他们在泰国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那么很可能宣教机构给他们的供应也不是很够，他们就开了一个面馆，租了一个地方开个面馆，白天就卖面，生意很好啊。那么我吃过他太太做的菜，手艺是不错的，所以我想他那个面馆用这个水准，那么大概就是借着这个开面馆维持一些他们基本的生活，然后晚上呢很早就打烊，就找人来聚会啊。那么礼拜天当然一定是不开，就找人来聚会，在那里呢等于是筚路蓝缕，在那里做宣教师。他的分享感动很多人，在他分享的时候我就一直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他，我想你也猜得出来，我的问题就想说，弟兄啊，你到底发了没有啊？但是呢我想我也不用问啊，因为我后来看他全时间出来的时间跟我谈话的时间大概顶多隔着半年左右吧，我相信到后来他终于把这个念头放下了。弟兄姐妹，神也许没有听他的祷告，但是你知道我们的心多么容易被外面的事情所影响啊！如果有一些东西神没有给我们，会不会是神要把最好的给我？有一些我们世界上所求的东西神没有给我们，会不会是神要把最好的给我？那就是在永恒里面的价值。那么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我必须要承认，这里面讲的例子，这里面的一些话，可能对有一些弟兄姐妹听起来太沉重，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现在挣扎当中。我也告诉大家，我也有同样的这一个挣扎，但是感谢主，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现在 我可以说到了我人生的下半场，或者是四分之一场，我想起以前的挣扎，我想起以前为着更多认识神，为着更多服侍神所做的一些决定，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想也一点都不后悔啊，因为知道这些挣扎我所放下的不过是暂时的价值，而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是永恒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人的话只能停在这里，求你圣灵亲自做我们的导师。如果有一些话讲得太重，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觉得难以承受，孩子也求你亲自的施恩和怜悯，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分辨的心思，晓得这些是不是合乎圣经的真理。如果是合乎圣经的真理，纵使是不容易听的话，纵使是难的道，我们也要靠你的恩典来听，来受教，来实行。求你在这个时候再一次的来让我们心里面有深刻的反省。我们既然称你为主，我们心里还有偶像吗？还有放不下的这些事情吗？还有任何的人事物以至于拦住我们更多的爱你，更多的爱弟兄姐妹，更多的服侍你吗？求你再在我们身上继续做更新跟改变的工作，让我们不要一直被世界的价值所同化，乃是要一直被圣灵借着圣经上的话跟价值来更新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
Amen.